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探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那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to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么早来做客我们节目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郑律师呢，我们在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个事件啊，那就是前不久呢，这个悉尼大学助教吴维哈，在这个他的个人社交媒体网页上是发布了烧中国护照的视频，而且呢他还把这个部分中国留学生哈是形容为中国豚，实际上就是中国猪的意思。那有人说这个吴维的言论呢是一种言论自由，但也有人说他的言论呢实际上是涉嫌了种族歧视。那么您认为这个吴维的言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这如果他只是这样子说了这个中国猪的这句话的话，严格来讲是没有触犯到这个法律。因为这有一部分就是要讲到说言论的那个自由。种族歧视从一个法律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动机，可是必须要违法到一个法律才会算是那个种族歧视的。
那他的这个言论会不会涉及到就是触犯了他本身，比如说作为悉尼大学助教的一些相关的教职工守则呢？
对啊，这如果他是在一个比如说大学或者是政府的那个部门工作的话，他们自己内部的话本来就会有一个这职业脱手的那个这规矩需要去遵守。那我觉得了作为一个教授，如果他是有这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的话，一定是会有这违反到他大学里面的那个职业的那个脱手。
那在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哈，就是有关言论自由。但看来说这个言论自由还真不见得是什么话都可以自由的去说。那我们在法律上如何来界定这个什么叫言论自由呢？
它是一个是蛮难的一个平衡点。那每个人个人的话都会有自己的那个意见，是有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权利。可是你发表那个意见权利的那个时间也是要看说你发表你的那个言语的时候有没有违反到别的一个法律。
那我们说到这个悉尼大学助教吴维的这个言论哈，是发表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媒体网页上。那我们这边就要来谈一下哈，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事项。那我们说这个社交媒体给言论自由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哈，那许多人也是借此空间来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甚至是纯粹的就在那里就是发泄一些情绪哈。但是呢，就是有些看似开玩笑的话呢，却被是看作有违法意图的一个证据。那相信大家也可能就是看过这种比较类似的新闻哈。那这里就有一条就是之前呢是一个英国男子哈，他因为他的这个航班取消了，然后耽误与他的这个女朋友见面，所以说他一气之下呢，就在这个社交媒体推特上就发帖子说我要把机场给炸了。那他当时自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但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句话呢，他是被警方给逮捕了，而且还被起诉了一个罪名，是叫做通过电子通讯服务散播恐吓性信息。那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那许多人都是在社交媒体上会偶尔开开玩笑，甚至说是来发发情绪哈，但是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那自己所谓的一些发情绪或开玩笑实际上是触犯了法律。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法律会把社交媒体上的一句玩笑话而当真呢？
这个的话就是看他违反了这个法律。那如果是就那种刑事法的话，一般都会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实际上做的那个动作，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自己自精神上心理上是想要试图去这样子违反了这个法律。那有一些法律的话，就是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比如说超速或者是自停车罚单，或者是这个案子里面他是有恐吓，或者是有讲到有关飞机上这种安全性的这些问题的话，法律上是不会管说你是不是意图去做这个恐吓的那个动作，或者是你是试图去开个玩笑，反正你是有说了这样子的一个话的话， 那就已经是违反了这个法律了。
那谢谢郑律师。那再次在这里呢，我也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听众热线的环节。那么呢，您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现场提问。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多个社交平台上进行提问。那我们的官方微博是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那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 SBS 电台中文广播。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留言。那我们的 Facebook 账户是 SBS Mandarin。那郑律师，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有人说，像这个社交媒体的个人网页，我们说个人网页，那它其实是属于个人，可以说是个人在网上的一个空间。但社交媒体的受众群很广泛，就相当于你发了一句话，会有很多人都能够看到。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社交媒体，即便是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公共场合。所以说，你的这个一番言论哈，在这个个人空间发布和在这个公共场合发布，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他所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呢？
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网络上你发布你自己个人的意见也好，或者是一些言论也好，主要是看你在哪一个媒体上面公布出去。如果能接触到这个发出那个言论，是谁都可以上那个网站看到那个言论的话，那这样子严格来讲已经是公布在公共的那个场所了。可是如果那个媒体是需要你去登录，需要是一个群组来限制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的话，那这些的话就可以说未必是发布出去公共的场所。主要是看你发布的那个网站或者是管理的这个软体的这个人，他这也没有发布出去公共的一个场所。
您说就是取决于就是他这个可以看到他发表言论的这个受众群到底有多大是吗？
对，这如果有一些发布的言论区，谁不需要登录可以去看，比如说有一些报纸，他发布完一篇文章之后，下面谁都可以留言的，那这样子就是发布出去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可是如果有一些有一些需要账户的，你需要是他的好友，或者是你需要他是一个那个账那个网站的那个账号才可以看得到别人的那些讯息的话，这个都某一个程度来说不是一个完全百分百的一个公共场所。
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放在我们平时常用的一些这个中文社交平台上，打个比方，像我们说常用的像这个微博账户平台的话，那我们在微博账户上发布的信息，别人的话是无需登入或者是无需是我的好友，他们就可以看到。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完全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但如果要是像这个微信圈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微信圈发布的东西，只有我的微信好友才能看得到。所以说相对于这个就是微博平台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开放的一个公共平台，是吧？
是的，没有错。然后就是要看说这言论自由的话，你对于你自己的微信那个朋友圈那个言论自由的那个空间会比较大，就是说你没有在公布出去给公共场所看。所以如果你在朋友圈自己发出去的自己的那个言论的话，除非是好像你刚刚提及到的那个案子是不需要你试图去违反的这个法律还算是违法的话，那朋友圈这种是会比那种微博或者那种公共场所的那种发布会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说哈，像这个就是社交媒体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世界里边的公共场合，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在现实公共场合中，那我们需要所遵守的一些言论守则或法律法规也好，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这样一个虚拟的公共场合里边，是不是也需要去同样遵守呢？
也可以说也是需要同样遵守的。是在网络上的话，可能需要自己遵守的这个就是会注意的那些点子可能就比较大。因为如果你是在真实的那种自公共场所的话，你言论的时候是可能收听的那个观众是比较有限制的。可是当你在网络上这样子言论的话，不单只是说很多人会看得到，全世界各种各地的人都会看得到，还是有一个功能就是转发。如果你是有转发别人的言论的话，那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可能你也是在发布同样的一个意见，或者是你是分散同一个意见。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在网络上，他是自由，虽然是讲的自己的那个个人意见，是如果是有造成法律上的那个诽谤的话， 你如果是要帮他去转发这一段话的话，你可能也是要分散到这，也要可能是要违反到这个诽谤的罪名。
那谢谢您，郑律师。那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现场说法节目，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多个社交平台上来提问。我们的官方微博是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我们的官方微信是 SBS 电台中文广播，那也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 SBS Mandarin。 那在这里哈，我们有一位网友在 Facebook 上就提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先请郑律师来为这位网友来这个回答一下。他说，你好，我是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那有点问题呢想咨询一下啊。我 take 的那个房子呢，那边是一片 townhouse， 那由一位这个 manager 呢来统一管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家的空调坏了，那我去找 manager， 从二月初到现在哈，这个我前后找他不下五次，那每次得到的答案呢都是说是 next week， 就是下周哈。那我也不想与他来撕破脸，但是呢就也是感觉到我自身权益是被损害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那请问这样的情况的话怎样处理会比较好呢？那他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违法呢？郑律师。
那第一不需要提点的就是，如果你是向他要求去帮你去看或维修这个冷气的话，最好是用 email 的一个方式或信件这个方式，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就表明的说明你是什么时候几点然后他的那个回复去要求他去修。
对，
这个的话如果之后要真的是要告上 tribunal 或法院的话，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第二个的话就是就你去要求他去维修那个冷气他并没有的话，那你也是可以通过 tribunal 去要求他马上去维修这个冷气的。或者你可以给他书面上的那个通知，就是说如果他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还没有帮你去维修这个冷气的话，那你自己维修，然后就需要那个 owners corporation 去帮你去付这笔钱。
好，谢谢您，郑律师。那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多个平台上来留言哈，来提问法律问题。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有关在社交媒体上所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哈。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普通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那我想象对于这个公众人物的话，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可能会更加受到关注，也是更具影响力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可能要提到我们的这个同行，就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是呢，就是他们的一番言论哈，往往可能会被外界去联想哈，说这个媒体工作者的言论是不是代表了他所工作单位的一个立场。那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家媒体单位认为哈，这个员工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会误导这个公众对这家媒体立场的理解啊，他们因此会把他给开除了，那单位这样做是不是有这个法律依据呢？
这个的话就是要讲到就碰出了好几点那个法律点。第一个法律点就是说，媒体公司发布他们员工的那个文章的话，是等于说是自己在发布，而不是只是转发他们的员工的这个意见或言论。所以那个媒体公司是有那个法律上的那个责任来来做一个审查，就是说他们这个言论或他们这个发布是不是有根据的。如果是没有根据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在下面写明说这个是他们员工某某的个人的意见，不代表那个媒体那个公司的那个立场。如果真的是有这人行那个法律的责任的话，那因为他们这写的那个作者是他们的员工，所以那个媒体公司是需要负上他们员工的那个责任的。有第三方可能会告那个媒体公司，或者是会告那个员工，可是如果是告到那个员工的话，媒体公司当为雇主还是要负上这个责任。那第三点的话就是，他媒体公司他们因为是专业人士，而且他们这样子发布是有那个商业的那个利益的，所以对于法律来说，他们需要根据他们发布的那些言论需要负责的那个程度，是比一般人是随便这样言语聊天或者是发布自己个人情绪 mail 任何的那个金钱上的那个利益的话，那个门槛会稍微高一些。
那我们再说到像这个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哈，有些留言啊，那除了自己留言之外，其实别人也可以过来就是发表一些评论哈。那如果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社交网页上出现了他人的一些言论，而且这些言论呢实际上是涉嫌非法或者涉及像那种侮辱啊、诽谤这样的，那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作为我们自己这个个人网页的一个管理者的话，那我们是可以坐视不管的，还是说有法律责任需要来删除这些就是非法言论呢？
如果你是知道说他们那个言论是有那个诽谤的那个行为的话，或者是会有着违反到一个法律的话，那如果你是没有就把它删除的话，可能会惹上这个法律的那个责任，因为你是管理这个场所的，你要发布这一段话。发布这段话，如果你是已经收到通知的，说这段话是违法的，或者是是诽谤，或者是是不应该发布出去的，而且你是什么都不做，留在那一边的话，那你当做那个场所的那个管理者，可能也会有这个法律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不能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好久没有登录这个社交平台账户了，所以说我没看到。就是法律上会不会认可这样的一个疏忽？
就如果是你个人的账户的话，别人在你的那个比如说留言板留言，然后你是不知道有人这样子的那个留言的话，那法律责任可能就减低或甚至没有。可是如果你是知道，就是比如说受害者有给你书面上的通知，就是说某一段话在你的那个留言板里面是有诽谤，或者是有那个是违反到那个法律的那个行为，那你收到这个通知之后，你还是不把它删掉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自己的那个个人需要负责了。
那所以说的话，既然我们要负责删除我们个人网页上他人的一些非法言论的话，那如果他人的言论造成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的各种损失的话，那我们本人也是要附带的，就是牵连到了要承受这个法律责任，是吧？
对，没有错，因为你是管理这个场所的，然后你允许别人在你的场所那边违法的话，那如果你自作为那个发布区或者是那个管理员不去处理的话，那自己也会违法的，可能会造成违法。
那像这个责任的话，应该是属于间接责任，而不会属于是一个直接责任，是吗？
这个就是看你这个自发布的这个发布那个那个比如说网站啊，或者是论坛或朋友圈，这个有一些区别的。
那刚刚你也提到，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经常转发这个别人的帖子哈。但打个比方，要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转发的别人的帖子本身就是假新闻或者假消息，甚至呢是一些你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违法内容，那这个转发者需不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
对，这如果你是转发的话，实际上就等于说你自己有再发布一次。就是有人如果他是用媒体违法的话，然后你你知情的情况之下帮他去转发的话，你是要协助他用媒体来违法。可是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话，那当然是这对于大部分的一些法律是不会违反的。可是也是要看说，如果是朋友圈或者是脸书这种比较多意见、比较多个人的那些新闻，或者是也是有一些广告啊或者是意见的操作的话，这些的那些平台违反的那个法律的可能性比较小。可是如果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或者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平台，这样子转发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违法的一个动作。除非那篇文章是要说明来源在哪里，然后你也看得出来说它只是转发而已，或者是共享而已。
所以说像刚才您说一样，如果法律上在判定这个转发者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在转发之前知不知情，那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吧？
对，就是如果你是知道他这个这文章是有诽谤的行为，或者是有触犯法律那个行为，可是你还是帮他去转发给第三方的话，这样子就是违法的那个可能性就是比较高了。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必须再就是延展到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或在社交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转发别人的文章哈，就是一篇比较正规的文章，在这个网上转发别人的文字作品或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涉及到这个版权问题呢？
对，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文章，就如果是已经写记录下来的话，就是那个作者就是有自己自动会有自己的版权，不需要特别去注册或什么的。
嗯，
如果你是这样子转发的话，那这除非你是有写明说那个作者是谁，然后你要把这个文章的那个来源可以让一个第三方找到这个原先那个作者，不然的话是要违反到这个文章的那个那个作者的那个版权。
嗯，
如果你只是剪接一部分出来去转发的话，那还是要违反到本来这个作者那个版权的。
嗯，那我们说在社交媒体上哈，发布的除了文字以外，更多的也是照片，特别像 Facebook、脸书这种社交媒体发布的主要内容，那就是照片。那在这里呢，又有一个相关的案件哈，就是前不久的话，在这个墨尔本大学就出现了一个评选哈全校最辣美女排行榜的这样一个 Facebook 网页，那其中一些人哈也是这个评头论足，特别甚至有些人带有那种侮辱性的言论，而且还涉及了一些就是人身攻击哈，对于那些把这个照片刊登在上面的那些人进行一些评论，就是像这种肯定是未经他人许可了，然后就把他人照片公之于众，让人这个评头论足，那这样的做法应该是涉及违法了吧？
这个可以说是违法，可是也严格来讲也不算是违法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这你走过去一个人那边，然后这在他这给他拍照的话，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对，这个可能是违反了他的那个私人空间。
嗯，
如果你是拍照的时候是拍一个环境，然后他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有这也是有拍到他的话，可是他不是那个照片那个焦点的话，那这样子不算是违法。
嗯，
或者是如果你比如说上去 Facebook 或者是上去上网找一些照片，有很多网站，特别是 Facebook， 如果你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你自己脸书的那个账户的话，那个Facebook 里面那个条件已经说明说，反正你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你的 Facebook 里面的话，那个版权都已经给了 Facebook。
嗯，好的，张律师，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听众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这位是 Harry，Harry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
嗯，
你好，请说。
现在就是我想再问一下，如果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发表一些言论什么，就说这些平台有没有责任？比如说之前呢，就是说在报纸上啊、报刊上，你想发表文章，总是有编辑啊、主编啊去做审查。如果审查通过了，你才能够发表这个文章到这个 public 这个平台上。
嗯。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 也好啊、微信也好啊，所有的社交媒体是没有审查的，就是说你自己随便发表，根本就没有说编辑啊。通过他们的审查这个之后，你才能够把它转发也好，到朋友圈也好，公众也好，这相当于就是说以前的报纸现在没有任何审查，直接就可以投稿了。
是，嗯，郑律师你怎么看？嗯，
还是需要去负上这个法律责任的。可是好像我刚刚说的，媒体他们的那个门槛，这需要遵守的那个门槛是比较高的。可是如果是普通言语的那种朋友圈网络上的那种发布区也好，如果你是发布你个人的意见，而且那个个人的意见或言论是没有直接触犯到澳洲这边的那个法律的话，那还是会允许的，因为你个人的意见跟言论的那个自由会高于比如说别的一些法律的那个权益。可是如果你那个言语是直接触犯了那个是那个法律的那个条例的话，比如说有关那个是飞机安全的那个条例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别人就可以把你这个言语拿来当证据来拘捕。
哎呀，好的，谢谢郑律师，也谢谢 Harry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一分钟就要结束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郑伟俊律师和参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 Harry。 那我们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将会为大家来关注在今天晚上公布的财政预算的相关内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